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股早知道一周综述，我是老赵。今天是2026年8月8日周六，这个星期最值得复盘的不只是周五那根反弹，而是为什么一周偏弱，到了收官阶段资金又突然愿意承担风险了。开始之前先统一数据口径，本期素材给出了8月7日收盘数据，也给出了周度方向，但没有完整的个股周出价格，全市场周收一榜，每日成交量序列和均线数值，所以我不会把周五单日涨幅冒充完整周涨幅。下面的个股榜单是本周收官日前20大市值样本榜，老赵宁愿少报一个数字也不拿假精确糊弄大家。先看赢家前三名，特斯拉 Tesla 收在 328.58 美元，周五涨 2.83%， 排名第一。甲骨文 Oracle 收 147.02 美元，涨 2.47%， 第二。英伟达 NVIDIA 收 223.96 美元涨 2.27%， 第三。三个都是高弹性成长资产，说明收官日的风险偏好明显回来了。特斯拉的上涨有很强的期权助推色彩，当天 call 成交约 74.9 万张 put 约 45.9 万张， put 带 call 比只有 0.61， 情绪偏多。英伟达也类似，call 约 96.4 万张 ,put 约 64.6 万张，比率 0.67。这个结构能放大上涨，但也意味着短线筹码并不便宜。甲骨文没有对应的期权情绪数据，不过它涨了两个半点，而微软 Microsoft 只涨 0.03%， 谷歌 Google 还跌 0.88%， 说明资金不是无差别买科技，而是在寻找企业级 AI 和软件方向的相对弹性。是不是新趋势？现在下结论还早，但相对强度值得记下来。输家前三名是万事达 MA 收 562.95 美元跌 2.26%， Visa 也就是 V 收 362.50 美元跌 2.15%， 埃克森美墨 ExxonMobil 收 153.04 美元跌 1.16%， 支付双雄同步下跌，而摩根大通 JP Morgan 还涨 0.34%， 这更像支付网络自身的估值重定价，不是整个金融板块一起出问题。 ExxonMobil 更有意思，原油期货周五涨 1.15%， 来到 78.18 美元，但 ExxonMobil 反而跌了一个多点。油价涨，油股不跟，这是一个小背离，它可能来自个股仓位，也可能说明市场不相信油价上涨可以延续，具体是哪一个我不太确定，但这类背离往往比单纯涨跌更有信息量。接下来进入市场全景，周五标普500收在 7757.64 点，上涨 0.62%， 道琼斯收 54036.93 点，上涨 0.28%， 纳斯达克收 26690.62 点，上涨 1.30%， VIX 回落 1.65%， 报 14.90。 很明显收官日是成长股领涨，道指相对落后，但是别把周五和整周混在一起。周度综述资料显示，标普和道指本周都是小幅收跌，纳指则跌了超过 2%， 也就是说周五纳指涨一个多点，只收复了此前一部分失地，并没有把整周翻红。我的一句话总结是，这是 AI 估值再定价引发的高位震荡调整，不是恐慌抛售，也还不能叫新一轮牛市加速。看收官日的宽度，20大市值公司里有12只上涨，8只下跌，不算极端集中，但上涨贡献明显偏向高贝塔科技。期货结算也一致，标普期货报 7779.75 点，涨 0.58%， 纳指期货涨 1.18%， 道指期货涨 0.26%， 纳指的弹性依旧最大。成交量方面，我必须说实话，素材没有给出标普纳指每天的现货总成交量，所以不能武断地说本周是放量下跌还是缩量调整。期权可以作为侧面参考， SPY 的 call 约175万张， put 约134万张， put 打 call 比 0.77， QQQ 的比率 0.97， 两者都属于中性，不是疯狂追涨。所以本周最核心的驱动因素不是经济突然衰退，也不是波动率失控，而是投资人开始重新追问一个老问题，大型科技公司投进 AI 的每一美元，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转化成收入、利润和自由现金流？过去市场只奖励投入得多，现在逐渐要求回报看得见。按重要性排，本周第一件大事就是重资本 AI 投资的回报争议。相关市场综述明确提到，投资人担心巨额 AI 支出的潜在收益，主要指数因此承压，纳指一周跌超 2%。 这不是市场否定 AI， 而是市场对 AI 资产的定价标准变严格了。你们想想，数据中心、芯片、网络和电力支出可以立刻计入资本开支，但客户付费、利润率改善和现金回收需要时间。如果收入增长没有同步加速，高估值公司就会先被压缩倍数。等等，我刚才说的有点绝对，不是所有资本开支都会拖累估值，而是缺少可验证回报路径的资本开支会被打折。本周还有四家科技期巨头公布财报，但素材没有逐项提供 EPS、 收入超预期幅度和管理层指引，我不编谁超了几个点。能够确认的是，财报周结束后，纳指仍然跌超 2%。 这就是市场的集体投票，单纯超过分析师数字已经不足以抵消对资本开支回报的担忧。第二件大事是企业盈利和经济韧性仍然拖着市场。周度资料预计，标普500全年盈利增速有望超过 27%， 经济活动保持健康，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。这个数字给指数提供了基本面底板，也解释了为什么 VIX 仍然只有 14.90， 没有进入恐慌区域。劳动力数据里，失业率处在 4.2% 左右，企业仍在增加岗位，经济接近充分就业。从股票角度，这是好消息，从利率角度，它又没有好到足以让美联储立刻大幅宽松。好经济拖住盈利，却可能限制估值扩张，这就是现在市场最拧巴的地方。第三件大事是商品与地缘风险的重新定价。资料显示，周初油价回落曾帮助风险资产上涨，但到周五，原油期货反弹 1.15%。 与此同时，黄金涨 2.33%， 来到 4399.70 美元，白银涨 3.07%， 报 63.499 美元。股票上涨， VIX 下降，贵金属却同步大涨，这不是一个完全无忧无虑的组合。本周素材没有提供一条经过核实足以单独解释大盘的具体地缘事件，所以我不会硬编一个标题。但资产价格告诉我们，部分资金仍然愿意为尾部风险、通胀风险或者实际利率下行买保险。说到黄金，我想起以前一个挺有意思的交易，算了不说了，回到正题。第四件事是政策预期暂时没有形成单边压住。美国长期国债期货 CB 只涨 0.03%， 报 109.375， 基本接近平盘。债券没有释放强烈的衰退交易，股票也没有形成全面风险偏好扩张，市场更像是在等待下一轮通胀数据挤出方向。和前几周相比，经济韧性与盈利增长的趋势没有反转，变化的是 AI 交易的内部逻辑。之前大家问谁能花最多的钱，现在开始问谁能把钱赚回来。上周节目里我说过， AI 主线不会因为一次回调消失，这个判断没错，但我低估了回报率审查对纳指短线估值的压力。再看板块轮动，周五最强的是 AI 硬件和高弹性科技， NVIDIA 涨 2.27%， 博通 Broadcom 涨 1.71%， 台积电 TSM 涨 0.44%， 再加上 Oracle 涨 2.47%。 芯片基础设施和企业软件同时走强，说明这不是英伟达一只股票在孤军奋战。不过从整周纳指跌超 2% 来看，这更像超跌后的战术性回补，还不能确认科技重新成为周线领涨板块。真正健康的科技趋势需要 NVIDIA 和 Broadcom 继续强，同时 Microsoft、Apple、Google 这些超大权重也扩散上涨。周五微软几乎没动，谷歌还下跌，扩散度仍然一般。消费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， Tesla 涨 2.83%， 亚马逊 Amazon 涨 0.82%， 加德宝 HD 涨 1.75%， 但沃尔玛 Walmart 跌 0.20%，Costco 跌 0.14%。 资金偏好高弹性、电商和利率敏感方向，对传统防御零售的兴趣反而有限，这是一种偏进攻的收官结构。金融板块也不是一起走， JP Morgan 涨 0.34%， 伯克希尔 BRKB 跌 0.54%， V 和 MA 都跌超过 2%。 医疗方面，联合健康 UNH 涨 0.77%， 里莱 Eli Lilly 跌 0.52%。因此周五真正清晰的领涨线是 AI 与高贝塔，真正清晰的领跌线则是支付网络，其他板块都比较混合。 ETF 资金方面，素材没有给出完整周度净流入和净流出， 我不能报一个不存在的周数据。唯一明确的流量点是 TQQQ 曾出现单日约 3.68 亿美元流入，另外 JIIA 和 EWY 出现在日度流入榜前列，但缺少完整金额序列。单日杠杆 ETF 吸金更多代表战术强反弹，不等于长期机构配置已经转向。如果一定要总结风格切换，我会说市场正在形成一套杠铃，一端是 NVIDIA、Tesla、Oracle 这种高弹性成长，另一端是黄金、白银以及高质量收益资产，中间那些估值不低、增长又暂时缺少催化的公司最容易被减仓。支付双雄这周五的表现就是一个提醒。下面进入个股明星与陷阱。可核验的大市值收官日涨幅前五，依次是 Tesla 涨 2.83%， Oracle 涨 2.47%， NVIDIA 涨 2.27%， HD 涨 1.75%， Broadcom 涨 1.71%。 共同点是弹性高，但上涨逻辑其实不完全一样，不能闭着眼睛当成同一种交易。 Tesla 的优势是交易活跃，情绪恢复快，328.58美元的收盘价配合 0.61 的 Puts 打 Call 比，说明看涨期权非常积极。问题也在这里，当上涨过度依赖靠买盘，隐含波动率和时间价值都可能变贵。方向看对不一定赚到钱，这是期权交易最容易踩的坑。 Oracle 收 47.02 美元涨两个半点，它相对 Microsoft 的明显强势值得观察，持续动力要看企业 AI 订单能否转化成收入和现金流，而不能只看 AI 两个字。周五的价格说明资金愿意试仓，但在没有指引和成交量确认之前，我不会把一天的强势直接定义成突破。 NVIDIA 收 223.96 美元， Broadcom 收 427.76 美元，两者都涨了接近或超过两个点，再加上 TSM 上涨，半导体内部有一定确认度。 NVIDIA 的 Call 成交接近96万张，是所有给定样本里最活跃的一档，它有持续动量，但也意味着短线拥挤度比大盘更高。HD 收 355.62 美元，涨 1.75%。 它和芯片不同，更多是利率、住房活动和消费者耐用品支出的映射。一天上涨不能证明住房周期反转，不过如果后续债券价格继续企稳，融资成本回落， HD 的持续性可能比纯粹的情绪反弹更好。跌幅前五则是 MA 跌 2.26%， V 跌 2.15%， ExxonMobil 跌 1.16%， Google 跌 0.88%，BRK 必跌 0.54%。 这里面既有可能的均值回归机会，也有需要警惕的相对弱势，不能看见好公司下跌就马上说便宜。 MA 和 V 几乎同步跌两个多点，是最值得研究的一组。由于 JP Morgan 仍然上涨，大盘也收红，所以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避险，接下来要看他们能否迅速收复失地。如果大盘继续上涨，支付双雄仍然落后，那就是资金在主动降低这个商业模式的估值，而不只是随机波动。 ExxonMobil 在油价上涨时下跌，短线偏弱。 Google 是七巨头里唯一明确收跌的公司， 353.47 美元的收盘价反映出相对压力。 BRKB 跌半个点则更像风险偏好回升后防御资产被冷落，三者都在跌，但市场含义完全不同。财报复盘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机械地数 beat 还是 miss， 而是比较实际结果和市场原先塞进股价里的预期。标普盈利全年预计增长超过 27%， 这个基本面不差。可纳指整周仍跌超 2%， 说明市场压缩的是估值和远期回报假设，而不是在交易一场已经确认的盈利衰退。科技七巨头逐一看，苹果 Apple 收 313.33 美元，涨 0.29%， 偏稳定。微软收 499.99 美元，只涨 0.03%。市场显然还在等云业务与 AI 投入的进一步兑现。英伟达涨 2.27%， 仍是最强的硬件弹性来源，但期权拥挤度也最高。亚马逊收 274.48 美元，涨 0.82%， 表现中等偏强。谷歌收 353.47 美元，跌 0.88%。是七巨头里的落后者。 Meta 收 592.10 美元，涨 0.37%， 有支撑但不算领涨。特斯拉涨 2.83%， 弹性第一。七家公司五涨，一只近乎平盘，一只下跌，内部差异很大。哪些更有持续动力？我会优先观察 NVIDIA、 Broadcom 和 TSM 能否形成半导体共振，以及 Oracle 能否继续跑赢 Microsoft。 哪些可能是陷阱？ Tesla 如果只有期权推动而缺少现货跟进，追高风险最大。HD 如果利率重新上行，一天反弹也容易消失。至于 V 和 MA, 现在是观察区，不是无脑抄底区。进入技术面，周线层面，标普和道指只是小幅回落，纳指跌幅更明显，而周五又出现较强修复，所以当前结构更接近高位震荡，不是已经确认的趋势反转。要扭转本周的弱势，纳指不能只靠 Nvidia 和 Tesla, 权重股必须继续扩散。很多人会问50日和200日均线在哪里，本期数据包没有给出准确数值，我不会临时画一条假线。它们的意义很清楚，上升中的50日线是中期趋势防线，200日线是结构性牛熊分界。下周请在实时图表核对，尤其看价格回踩50日线时有没有放量承接。眼前可以先用整数位做观察尺，标普现货在7757点附近，期货在7779点附近，7800是最近的心理关口，纳指现货在26690点，先看26700能否站稳，再看27000。向下则关注标普7700和纳指26500附近的承接，但这些是观察区，不是什么神奇支撑线，目前也不能凭一周数据确认头肩顶、双底或者通道突破。更准确的描述是周内调整，周五反抽。量价关系因为缺少现货成交量而无法定性，不过20大权重里只有12只上涨，而且涨幅集中于少数高贝塔公司，反弹质量算中等，不算全面。波动率给出了一处警告， VIX 跌到 14.90, 表面风险下降，但 VVX 却上涨 1.92%, 来到 90.42, 等等。我说反了，更准确的说是表层波动率下降，但波动率本身的不确定性上升。有人在享受反弹，也有人悄悄买更远端的保险。宏观与政策方面，美联储面对的是一组两边都不好压的数据。失业率约 4.2%, 就业仍在增加，经济活动健康，这不支持紧急降息。但 AI 投资回报受质疑，贵金属大涨，又说明市场对未来增长和实际利率并没有形成单边乐观。利率预期没有给出具体的期货概率，所以我不报什么降息概率百分之多少。我的判断是下周通胀如果温和，市场会重新交易宽松空间， Nvidia、Broadcom 和 Oracle 这类久期较长的成长资产更受益。如果通胀超预期，纳指的估值压力会比道指更明显。 GDP 方面，本期没有新的可靠增速数字，能确认的只是经济活动仍然健康，就业稳定，盈利预计增长超过 27%, 暂时不符合典型衰退图景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通胀粘性导致利率维持高位，同时资本开支又侵蚀自由现金流，那会形成估值的双重压力。美债收益率曲线也不能只靠一张长期国债期货报价来判断， GB 只涨 0.03%, 最多说明长端债券周五近乎稳定，没有两年期和十年期收益率，就不能严谨的说曲线变陡还是变平。美元数据同样缺失，黄金上涨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元下跌。说到本周最意外的是，我选的不是某一只股票，而是资产之间的组合。纳指周五涨 1.30%， VIX 下跌，但 VVX 上涨，黄金涨 2.33%， 白银涨 3.07%。 也就是说，市场表面在拥抱风险，底层却仍在买尾部保护。这个组合为什么意外？通常强势科技反弹会压低避险需求，可这次贵金属和波动率的波动率一起走强，它提醒我们 DVIX 不等于低风险。市场可能只是认为明天不会大跌，却仍然担心未来某一天会突然大幅波动。两句话听着像绕口令，但区别很重要。最后看下周日历，先纠正一条素材错误，有一则简报写着8月10日周三公布 CPI, 但2026年8月10日其实是周一，显然串了年份。下面按当前市场预排整理，正式交易前仍要以 BLS 商务部和公司投资者关系页面为准。8月10日周一，重点观察周末消息对油价和股指开盘的影响。8月11日周二，关注 NFIB 小企业信心等前瞻数据。真正影响估值的窗口在8月12日周三，市场预计将聚焦7月 CPI 和核心 CPI, 服务通胀与住房分项尤其关键。8月13日周四，关注 PPI 和每周初请失业金数据。 CPI 决定消费者端通胀叙势， PPI 则帮助判断企业成本与利润率。8月14日周五，重点留意零售销售、工业产出以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初值，数据强弱会直接影响软着陆交易。财报方面，市场预判显示，思科 Cisco 可能在8月12日周三盘后公布业绩，重点看企业网络需求和 AI 订单。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可能在8月13日周四盘后公布财报，重点看半导体设备需求和资本开支指引。两家公司日期都请以 IR 最终公告为准。下周没有素材确认的 FOMC 利率决议，央行风险主要来自官员讲话和通胀数据引发的预期重定价。潜在黑天鹅有四个， CPI 大幅超预期， AI 公司突然上调资本开支，地缘消息令油价跳空，以及8月流动性偏不放大波动。交易机会方面，如果 CPI 温和，标普站稳7800，纳指重新收复27000，可以观察 NVIDIA、Broadcom 和 Oracle 的相对强势，但不建议在靠已经拥挤时裸追期权，价差策略的风险更可控。如果通胀偏热，标普跌回7700下方，先考虑控制仓位，而不是急着抄底。另外盯住两组背离，第一组是油价和 ExxonMobil， 油价继续涨，而 ExxonMobil 仍不跟，说明能源股内部有问题。第二组是大盘和 VMA。如果指数上涨而支付双雄继续走弱，行业估值下修可能还没结束。黄金和白银单日涨幅已经不小，也不适合情绪化追高。我这周跟一个做期权的朋友聊，他说最容易亏的钱往往不是方向看错，而是把 DVX 误解成低尾部风险。我当时还觉得他说的有点悬，回来看 VX 跌， VVX 涨，再看贵金属同步走强，这句话确实很应景。老赵这周也有看错的地方，上周我认为盈利增长超过 27%， VIX 又在15附近，科技回调很快就会被买回，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。周五确实反弹，但纳指整周还是跌超 2%， 我低估了市场对 AI 资本回报率的敏感程度，看错了就认认栽，没办法。这周给我的认知升级是，分析 AI 公司不能只看收入增速，要同时看四件事：资本开支强度、自由现金流转化、行业内部扩散度和期权拥挤度。比如 NVIDIA 上涨 2.27%， Put Call 比 0.67 很强，但 QQQ 整体比率仍有 0.97， 说明个股热度没有完全转化成指数级共识。再总结一下，本周不是恐慌，而是高位震荡，核心矛盾不是 AI 有没有未来，而是投入何时产生可验证回报。周五科技反弹很强，但整周纳指仍跌超 2%， 趋势修复尚未完成， VIX 低， VVEX 升，黄金白银走强，提醒我们别把表面平静当成没有风险。下周最重要的是通胀数据、企业指引和科技反弹的扩散度。标普看7800附近能否站稳，纳指看27000，个股看 NVIDIA、 Broadcom、 Oracle 能否延续强势，也看 V 和 MA 能否结束相对弱势。控制仓位，尊重数据，别跟市场赌气。好了，这就是本周的一周综述。我是老赵，感谢大家周六陪我一起把这盘棋重新摆了一遍。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周一见。